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恶人录严正声明，人心与英国等时事评论，中共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其他民众。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14日至2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11月15日、16日，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澳洲布里斯本南岸的会展中心举行期间，澳洲法轮功学员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呼吁停止迫害，深深感动了在场的警察，他们全程保护学员，并帮助排除中共的干扰。活动结束时，警方主动要求学员送他们一条法轮大法的横幅，表示将挂在警署办公室内，让所有进出的人知道法轮功学员和平且坚强的反迫害之举。警方说，你们被迫害的那么严重，还是那么祥和，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人这个事。
15日，澳洲布里斯本举行盛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游行，并成为众多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长长的功法演示方阵在这座阳光之城向世界展示出法轮功的美好祥和。学员们同时呼吁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结束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澳洲的国家公共广播机构澳洲广播公司在法轮功的集会现场做了较长时间的报道。整个游行过程中，他们的几位记者一直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方阵在一起。此外，澳洲7号电视台、9号电视网络、天空新闻、布里斯本时报都先后来到集会现场。布里斯本时报是昆士兰最大的在线媒体之一，该网站的视频记者卡尔森全程追踪游行队伍，现场就制作好了一个视频，他称赞法轮功的游行方阵很好。此前14日 ABC 新闻网在布里斯本举办20国峰会前夕，特约采访了峰会有关国家的对本国最关注问题的活动家，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原清华大学老师孟先生。孟先生自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他觉得法轮功是很好的功法，中共的打压是不对的，所以他告诉人们迫害真相，却因此而被非法判刑入狱9年。16日峰会结束的当天，习近平访问澳洲首都堪培拉，在他入住的凯悦酒店周围和车队必经的路口，来自澳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行和平反迫害，得到了民众和堪培拉警方的支持。法轮大法好，法办迫害元凶等横幅再次清晰地展现给当晚抵达的习近平和随行团队。 周日当天的天气诡异多变，细雨寒风伴随着一整天。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在某些中领馆官员的指挥下多次上演试图遮挡法轮功横幅的闹剧，但最后都被警察制止。11月17日，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后一天，在中共代表团来到澳洲首府堪培拉与澳洲政府举行自由贸易谈判之际，数名国会议员来到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大厦外的集会现场发表演讲，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呼吁停止迫害，停止活摘器官。参议员约翰·马迪根指出，贸易必须基于道德良知才会对社会起正面作用，没有道德良知的自由贸易是不可持续的。经济为人而存在，贸易协议首先应该符合人权。他在演讲中说，我欢迎法轮功学员今天来到这里，你们在世界各地坚持不懈地反迫害，反对活摘器官，这是一个漫长而重要的征程，是通向人权和信仰自由之路，也是结束迫害和人权侵犯之路。联邦工党国会众议员阿拉纳·麦克迪尔南指出，法轮功为社会带来和谐与幸福，法轮功学员只希望中国社会最好，允许修炼法轮功对中国社会有益。同时他也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在习近平与澳洲国会演讲之际，澳洲绿党同一时间在国会召开中国人权研讨会，澳洲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赵女士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持续被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现状，以及中共在海外渗透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
美国费城30多位法轮功学员11月16日到唐人街举行集会，揭露中共的罪行，并劝华人三退，有54人当场表示退出中共协党及团队组织。华人林先生则说，共产党太坏了，这些年搞了那么多的运动，搞死了多少人呢？很多老百姓都恨他们，在背后骂他们，他们早该完蛋了，退了党我就如意了。最后他以零如意做了三退。一位姓郑的中年男士也退了队，他说，共产党弄死了很多人，以前入队是人小不懂事，现在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山东蒙阴县法轮功学员龚华东2014年7月18日在长鹿镇台庄村传播大法真相时，被长鹿镇610人员绑架，非法囚禁在临沂市看守所。9月29日遭到蒙阴县610与公检法的偷偷构陷庭审，数日后被非法判刑三年，现被秘密投进山东省女子监狱加害，被折磨得面黄肌瘦。龚华东女士今年67岁，被多次绑架、关押、洗脑摧残，两次被非法劳教，她的丈夫与父亲也在惊吓中先后离世。
吉林省通化市梅河口张燕女士于2014年5月中旬被非法判刑四年，10月中旬被秘密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八间区，家人到监狱探视遭到刁难。张燕今年43岁，2013年12月27日去乡下发真相资料时被新河镇派出所非法抓捕。张燕在看守所里绝食反迫害，遭强制灌食，两腮被捏得青紫，人消瘦的皮包骨。家人为张燕聘请了律师，但梅河看守所不准律师会见张燕。梅河法院以各种荒唐的借口阻止律师介入案件，剥夺律师辩护权。2014年5月中旬在看守所非法开庭，误判张燕四年徒刑。
河北邯郸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志武多次遭到中共非法抓捕、劳教判刑。10月28日，中共610检察院法院再次把患有严重高血压心脏病而且双腿不能行走的王志武送进了监狱。
安徽蚌埠工程师梁宇女士于2014年6月被非法判刑三年，9月初被转押至安徽省宿州市省女子监狱。35岁的梁宇坚持信仰，多次遭迫害，2004年被非法劳教两年， 2013年，张瑜在陪护生病的父亲时被警察绑架，其父悲愤交加，不幸去世。梁瑜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淮南市政法委及610不让其家人请律师。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台湾法会召开前夕，全台30多个真相景点的法轮功学员11月8日晚在台北市健谈青年活动中心经国厅交流讲真相的经验与心得。定期在慈湖景点讲真相的学员玉霞分享了两个小故事。有一次，一位大陆女游客用高分贝的音量对玉霞大骂不停，玉霞提醒自己不动心，微笑说，我没什么恶意，只是希望你能平安。对方一愣，笑了起来，是是是，我们都要平安。玉霞顺势说，大姐，你笑起来真好看，入过党团队吗？三退才能保平安呢。对方爽快地说，行，党团队都帮我退了吧。大姐，千万要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女游客笑颜欢愉地点头挥别。
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11月16日举办86届校庆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校方邀请参加，声势浩壮，列队整齐的队伍演奏法轮大法好和佛恩圣乐等乐曲，后面队伍演奏五套功法，跟着的是美丽的仙女队游行台大校园，步入了耶灵大道，赢得观众热烈喝彩，现场民众直呼太感动了。历年来有多位台大教授、职员、学生走入修炼法轮功的行列，他们在实修过程中受益，心性上的升华，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台大研究所毕业的林轩宇表示，修炼中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至今科学无法探究宇宙的奥秘，他在修炼中找到了解答。
11月11日是美国第95届退伍军人纪念日，也被称作老兵节。当天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举行了全美规模最大的老兵节游行，盛况空前。应邀参加的法轮功队伍一起美丽的横幅、优雅的唐装、祥和的功法、明快的腰鼓备受瞩目。行至主席台前，游行主办方向观众介绍说，法轮大法的队伍太棒了，真漂亮，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韩国首尔的设计公园是中国大陆旅行社的定点景点，法轮功学员根据实际的地理位置在这里摆设了展板、横幅，树上、墙上贴的，手里拿的，还有便利店门外的栅栏上也贴着真相横幅。去便利店买东西的中国游客一边走一边看，嘴里还说着，法轮功真厉害，到处都是。从南方来的一位女士说，她小时候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双手反铐在背后被共产党残忍地打死了，她自己起了一个名，退出少先队。一位从青岛来的公安人员说，共产党比你们说的还要黑，他爽快地退党了。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六律师联名控告河北三河市警察石连东。河北省三河市国保大队长石连东2014年5月13日命令下属将四名法轮功学员劫持押往廊坊洗脑班拘禁，并强制洗脑。日前，四位当事人的六位律师联名控告石连东，要求依法追究其非法拘禁罪。4月22日，法轮功学员康景泰、马维山、文杰、王占清被警察抓走，5月13日被非法监视居住。依据大陆现行法律，四位学员本应释放回家，却被石连东劫持到廊坊式洗脑班拘禁及强制洗脑达60到70多天，然后王占清和文杰被转押看守所。 8月份，三河市国保大队将四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卷移交三河市检察院。三河市检察院于8月、10月两度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卷。本案律师也两度要求三河公安局依法撤诉。六位律师认为，此案是一个和县的行为受到违宪的法律法规惩治的不公案例。石连东对四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拘禁行为已经涉嫌构成犯罪。
李翠玲被迫流亡，家里住满警察。2014年9月17日早，伊春市乌马河区法轮功学员李翠玲陪被迫害致残的法轮功学员王新春去上访递交材料，被绑架到哈尔滨市南岗派出所。19日，乌马河警察把李翠玲劫持到乌马河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地下室审讯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李翠玲在医院检查身体时走脱。乌马河公安分局的图像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悬赏10000元抓捕他。李翠玲又家不能回，家里住满了警察，婆家受到很大的压力。由于警察的骚扰，现在老人已被恐吓得卧床不起，不能吃饭，只靠灌食来维持生命。
提醒同修多发真相资料。本地区同修打真相电话遇到一位老人，是安徽阜阳市营泉区的。同修给他讲真相，他说你别打电话讲，讲不全，你给我们地区发些小册子，我们看了就明白了，我们地区偏僻看不到。我在市里打工碰到过真相小册子，可惜叫别人拿走了，他很遗憾。他是少先队员，同修给他讲明白了，他退了。这位打真相电话的同修一再提醒，能否请当地同修多发些真相小册子，众生盼得救。
恶人路，济南市历下区610头目李东方、孙辉的恶行。原济南市历下区公安分局610刑警大队长李东方和副手孙辉，多年来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勒索家属钱财作为其升官发财的手段。善恶到头终有报，近期传来消息，李东方因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已被天桥区检察院立案侦查，移送审查起诉。李东方曾经是公安内部一名普通司机，在1996年用10万元买到了一个派出所所长的职位。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李东方嗅到了升官发财的捷径，对辖区内法轮功修炼者的野蛮迫害，使他被上级610选为得力的打手。2003年，他作为正觉寺派出所所长，被任命为历下区公安局610头目。从此，他更加有恃无恐，不但幕后指挥，甚至不惜亲自上阵。已曝光出来的经李东方直接绑架、抄家、诬陷的法轮功学员至少40几人，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钱财至少10万元之多。他惯用的手法是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一面暗地里指使孙辉或别的警察暴力行恶。近几年，李东方不再担任历下区610刑警大队长，转而以国保大队副调研员的幌子掩盖其参与迫害的罪恶。历下区公安分局610的另一个头目就是孙辉，一个40岁出头的矮胖男人，任副队长，李东方是大队长。与李东方两人狼狈为奸，但又为了名利互相勾心斗角。孙在私下里称李为李拐子，孙的贪婪不亚于李，抓住亲属怕亲人被迫害的心理，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钱财，几千至数万不等，中饱私囊。几年前，他就用这些黑心钱，在济南南部山区房价极高的地段置下房产。孙辉心狠手辣，曾经一拳把一名女性法轮功学员的脸打得严重变形，颜色黑紫，肿起老高。
本周4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4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8,427,3458人。
大陆游客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巴黎铁塔等旅游景点，每天都会有数千名中国大陆游客光顾。在那些旅游景点和奢侈品商场前向中国游客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们感受到，大陆游客高高兴兴接受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主动赞扬法轮功学员做得好的人也多了，真名登记三退的人更多了。一位来自中国云南的老年游客主动走到两位法轮功学员面前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你们才是真正放弃了生死的人，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一位30多岁的游客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用真名登记了三退，并主动说，见到你们师父的话，谢谢你们师父，谢谢你们，你们很了不起。有个40多岁的游客主动问，能不能给我两份大纪元时报，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写得太好了，我想珍藏这份报纸。一天，法轮功学员看到有一位导游不反对游客看真相报，就面对正在集体照相的20多个游客说，看你们的导游多好，知道看报是你们的权利，知道你们出来一趟不容易，不要错过结善缘，没有报纸的可以拿一份报，我帮你们登记退出中共党团队，做一个干净的中国人。结果一车人大都过来拿真相报，拿一份报登记一个名字，20多个人相继退出中共党团队。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庆国遭恶报丧命。王庆国在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公安局与大连市公安局任职期间，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患胰腺癌，2014年9月30日在痛苦中死去。王庆国，男，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谢屯镇人，2005年至2006年10月任瓦房店市公安局局长、瓦房店市副市长，2013年3月至2013年7月在大连公安局工作，2013年8月至2014年9月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庆国在瓦房店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在他的指挥下，瓦房店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劳教，法轮功学员古莲芳被非法判刑。王庆国主持大连公安局工作期间，发生了被称之为大连412事件，已被海外媒体报道。大连中山区法院原定2013年4月12日非法庭审13位法轮功学员，但在4月11日晚突然通知律师取消开庭。4月12日早晨，大批警察在中级法院门外疯狂绑架参加庭审的家属及法轮功学员，两位辩护律师也一度被绑架，其中程海律师遭警察殴打。我们之所以将王庆国遭恶报公诸于世，是为了警示那些还在不听真相继续作恶之人。试想，如果没有了生命，那些金钱、地位、房子等一切还有何用？恶报天成，真实不虚，上天绝不会无视人间的邪恶肆虐，绝不会静观好人继续受摧残。无论是幕后的始作俑者，还是前台的行恶者，最后的清算终会到来。
辽宁省来稿，我哥哥姓大法的福报。去年十月份，我哥哥带着小孙子到我家，我看我哥哥身体这么好，红光满面，身上穿得干干净净，腿脚走路那么轻快，这哪像90多岁的人呢？我高兴地说，哥哥，你的福报了。他说，是，过去那点小毛病都好了。他孙子说， 我爷爷除了吃饭睡觉在家，天天出去走，哪里有热闹，哪里开发景点，他都会去。我说，你爷爷在大法中受益了，你们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遇到危险，神佛一定能保，也一样得福报。我哥哥家在沈阳市，今年91岁，2006年来我家看我练功，问我说，你还在练法轮功？我就明白他还不明白真相，我就给他讲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电视说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全是谎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的假案，嫁祸到法轮功身上。这时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我跟他说，在20多年前有一个老朋友，我们在谈论国家形势的时候，他告诉我，你看报纸电视往反了看，他说好可能就是不好，他说坏可能就是好。哥哥点头说，是这样，就是骗老百姓。接着我给哥哥各种真相材料，九评共产党看完后，他说这和电视讲的完全不一样。他又问我，这九评是什么人写的？我说是高人。他说，其实历次运动我都经历过，这写的也太真实了。我又给他讲为什么要退党，他明白了，说退了吧，当天就用真名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走时我送给他两个护身符，再三告诉他，你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诚心诚心，你就得福报。两年后我去看他，看着他脖子上戴着，钱包里放着我送给他的护身符，他告诉我说，这地方也有给他讲真相的，也给他护身符，他说他天天念成了习惯了。他又说，这大法可真神呢，去年我摔了两个大跟头，有一次摔得鼻子淌血，过路的人都吓坏了，有两个好心人过来把我扶起，问我，老头你怎么样？我连连说，没事没事，我知道神能保护我。有一个人说，这老爷子摔得这么重，是有人保护你吗？我双手合十说，是老佛爷李洪志保护了我。还有一个人说，这老头是信法轮功的，别说这法轮功是有点神奇事儿，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打压不下去呢？
时事评论：中共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其他民众。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5年，也是民怨沸腾的15年，多少世人被中共迫害的走投无路，社会上各种事件频发，对此中共无计可施，就只好将这类解决不了的事件一概称为法轮功学员闹事。其实闹事的恰恰是中共自己，但套上了这个帽子，对普通民众就可以大打出手了。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我们看几个具体的案例。2000年9月下旬，吉林省榆树市的教师因工资待遇问题集体进京上访，市委书记李伟怕事情闹大，慌忙给长春市610打电话，把教师的合法上访谎称是法轮功要集体进京上访。结果长春市防暴警察来了几车人帮助解访，好多教师遭到暴打。事件的后果导致榆树市全体教师罢课6天，铁路客车停运2天，公路客运全面封锁。2004年夏天，哈尔滨市鄂城区涤纶厂破产出卖，职工买断。由于单位领导给工人买断的钱太少，上千职工不满，纷纷汇聚于厂门口要求涨钱。厂长赵瑞民害怕闹出事来，就给哈尔滨警方打电话，造谣说涤纶厂门口法轮功滋事。哈尔滨派来了好几车防暴警察，这些防暴队员一下车就殴打那些职工。2009年6月17日，湖北省石首市永隆大酒店厨师涂远高从3楼坠落死亡，但坠落现场未见任何血迹，而死者头部却七窍流血，头上还被钉了钉子，下体被捏碎。知情者说，涂远高因为了解该酒店官匪勾结贩毒的内幕，被人活活打死后再从3楼抛下，但中共官方宣称 涂远高为自杀，并欲抢尸强制火化。对此，七万多愤怒的石首群众集体抗暴。后来，中共调集万名武警强行驱散民众，抢走尸体，强行火化。期间，石首地方当局对民众发所谓的公开信，称这一事件是法轮功事件，连被派来镇压的武警接到的命令也是谎说法轮功闹事。2012年4月，重庆市万盛区连续多天上千名市民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强迫万盛区和綦江县合区，造成民众社会福利减少，当局派出逾千武警镇压。据当地百姓讲，这次事件至少有50人受伤，一人死亡。当时任中共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江，指使万盛经济开发区电视台和万盛经济开发区的报纸，在报道中谎称万盛群体事件是法轮功学员和吸毒人员等策划发起的，并教唆万盛民众进行举报，称举报一人给予2000元至5万元不等的奖励。上述事件在当地乃至全国的影响都很大，可是中共在媒体上不予丝毫的报道。这一类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辜的民众遭到当局无端的压制才爆发的，民众完全是无辜的，而当局又无计可施。中共当局想尽快摆脱民怨沸腾的困境，所以就想出这样的毒计来，就是把民众当成法轮功来迫害。中共要借用迫害法轮功的名义迫害普通民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达到了毫无底线的程度。也就是说，只要是法轮功，当局可以不问对错，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随便迫害。你再有理，你也没有地方去说理。你去上访起诉，当局不但不给你立案，相反，还会以你是法轮功学员的名义把你抓起来。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法轮功学员所讲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就是对所有中国人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迫害15年，已经实实在在地将迫害扩展到了普通民众的身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宁静的文章，说说真虔诚。经常看修炼中同门之间的一些故事， 在后期修炼中各种矛盾中深有感触。作为一个弟子，历史上也有多次修炼当徒儿的感悟，对师父也有久远的虔诚之心。那么也谈一下自己对当弟子当徒儿的一些心得体会。时常看到各个行业学徒展现出来的风采，为发扬其行业或门派的精湛技艺，我都会为对方暗暗叫好，看别人当徒弟当得真好，而自己也是给师父当徒儿的，也看看自身对师父教的东西的领悟程度和掌握，从而发扬展现师父乘传法门的绝学和威德。从别人怎么当好一个弟子刻苦精进中，自己也学习借鉴怎么当好本门的弟子，而且当徒儿弟子的角色乐在其中的，能做好师父安排的事，是徒儿弟子发自内心的喜悦，这个才是自己真正的虔诚。因为修炼总有其他同门师兄弟，所以这师徒之间、同门之间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也体现着不同的心性位置。历史上一向都是去名利心，往往出家修佛修道的缘起都是人生不如意、社会黑暗不公见得太多，所以淡泊名利而想找解脱的法门。然而有些人在宗教中修炼多年后，为私为我之心萌芽，有的在修炼上有所成就，就急于下山表现展示一番，自己在修炼中的成果终于找到机会有用武之地了。也有在修炼上养尊处优的惯了，自我论起老资格，所以往往一旦遇到比自己强的，内心就愤愤不平，平时都是许多人围绕着自己问这问那的，一下子都围绕着另一个人，内心落差平衡不了，萌生妒忌心，这些都是时常出现的人心不在少数的。以封神榜中姜子牙和申公豹为例，元始天尊派姜子牙去封神，而姜子牙不愿意去，他觉得自己根基浅薄，愿一生追随师父，即使师父让他去办封神的事他也不想去，只是不想违抗师命才下山的。而申公豹修炼的时间比姜子牙长，资历老，神通大，自己认为自己能耐这么大，脑袋掉了都可以自己安上，一听让无能的糟老头子姜子牙去封神，他志在必得的要大展宏图的事业心一下子落空了，特别是把这样的事安排给自己一直看不起的姜子牙去做，心里就不平衡了。看不上别人，这个心也很容易产生妒忌心，所以我个人遇到可能真的能力上不如自己的人，还是多看对方好的一面，找到值得自己学习的优点，或者只能想对方需要的只是自己的慈悲帮助，而不是看不起的排斥。自己帮助不了对方，那也说明自己慈悲心不够，只能说明自己的智慧有限，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无能为力，也说明自己的慈悲、智慧、能力还有需要提高的地方。生活中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比如修炼小有成就，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就自立门户正视自我。真修的人，他只有修炼的愿望，而没有自立门户当气功师的愿望。然而，如果当弟子的心性不注意，也容易产生正视自我。修炼到头来，利用法成就了自我，利用法带来的好处，满足自己人间的幸福生活，自我的愿望特别强烈。所以，修炼境界上要求达到无我的纯净境界。无我不是真的没有自我，而是不能只站在自我的角度看问题。比如科学家搞的转基因食品，站在他们自己的认识角度，他们解决了农作物不长虫，但实际上他不知道起到了破坏宇宙物质结构循环的作用。同修中出现过演讲乱发，我理解这种心理为他自己觉得他的动机是在做好事，帮助别的同修提高，而心性境界没有达到完全的无私无我时，为法做好事就容易做成正视自我去了。因为从无私无我的境界角度分析，生命产生一个好的念头或者一个好的愿望，那可能就是执着， 因为动念都是我想做点什么，结果是做的是目的是为我而做的。往往那些好事带着证实自我的事业心在其中。有些同修认为我修得好，有什么问题都喜欢来问。我帮助同修时特别注意，只是提醒同修什么方面的心性有问题，帮其找到执着，尽量引导同修去看师父的原文，让他证悟自己的法理认识，不应该过多的交流去影响他。因为同修提高是师父安排，不是我的安排。如果没有名利心，被同门排挤和冤枉也不会太在意，解释一遍大家不听就算了，没有必要也不必强求让每个生命正确认识对待自己的。生命是独立的，没有谁必须要理解自己，倒是自己慈悲别人，理解别人就够了。高层次一念造出什么，是板凳就是板凳，是桌子就是桌子，造出来的板凳动念不乐意自己是板凳时，这样的想法都是可笑的，因为那是忘乎所以。在师父面前就一心当个真虔诚的弟子，特别是今生能做正法师父的弟子，是自己的莫大荣幸，要时刻摆正自己和法的关系。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悟实一言谈三退士道德问题。说到三退士道德问题，我们认为这位大陆人三退提供了一个好过的门槛。大陆主流的思想是不信神，不把誓言当回事，同时关心政治，有民族主义情绪。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要完全认清共产邪党本质，可能感觉和生活工作有点距离。但是要退掉为邪党奋斗终身的毒誓，不再把自己定为邪党的牺牲品，为其陪葬，找回良心，这对每个人的去灾避祸还是很现实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万一天降报应，我毒誓已经退了，得报应的那是邪党，不是我，而且做到也容易，用化名或小名即可。再换个角度说说这个道德问题。一，说话算数。现在的很多中国人对言而有信、说话算数这一点，在不触动利益的基础上还是能接受的，其实这一点就够了，正好符合用小名或化名收回誓言做三退的标准。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发誓是个很严重的事，但内心未必绝对不相信冥冥之中有超能力，否则还有那么多人看相、看风水、算命，发发发干什么呢？共产党员有几个没算过命、没看过相、没到庙里求过、没想到过老天呢？谁都知道共产党作恶累累，谁也不愿意因为万一天降报应于恶党时，自己当垫背、当陪葬，而这一切只是因为自己入党、入团、入队的时候所发的毒誓。大部分人是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去赌有没有报应的。而且言而有信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价值观，用小名或化名不伤眼前利益，又能达到得救的标准。二，60分及格线。人入党、入团、入队时发的那个毒誓，不管他信不信誓言，谁能很认真地对那话负责呢？谁加入邪党是真心为邪党牺牲生命呢？牺牲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祭祀品，让人宰杀了为邪党替罪，这是他入党发誓时的心愿吗？肯定不是。也许无知，也许信口开河随大流，那还留着那毒誓干什么呢？万一应验岂不遭殃？退起来又那么简单，小名化名都可以，法轮功学员就帮你发表三退声明了。一旦同意发表声明，至少他明确了不愿再做恶党的替罪羔羊，也知道法轮功讲真善人为他好，这可否算为60分及格呢？ 按分取舍的时刻，及格就比不及格好啊。入党时为协党牺牲生命、奋斗终身的话，不但言不由衷，而且对自己过于狠毒、冒险，并不是很多人的本意、真心。所以收回这话就是言而有信，说话算数，就是善待自己。认清这点就能认可三退，声明收回那话就及格了。对世人能得100分的最好，只能得60分的咱们也得尽善，这就是三退中的道德。劝退者讲的是道德，接受的人讲的也是道德，道德回身，人类有望，皆大欢喜。而只讲邪灵、受应、遭报应，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可能他就不相信了，还觉得你可笑。所以如何讲、讲什么要因人而异，否则就效果不好。贴着人的道理讲，谁也不会反感，合格够标准了最重要。说到至少要留下一半的人，如果现阶段不及格的占总人口 49%， 只能得60分的占 45%，认识更高更好，能得80分至100分的占 6%， 那我们是这 51% 都要呢，还是只要 6% 呢？何况今天只得60分的人，日后还有提高的机会，不一定只能停留在60分的水平。但如果被淘汰下去了，上不了三退榜，可能就永远失去机会了。三、景点的强制奖和退效果堪忧。我们见到景点的同修讲真相，往往讲得比较高，有些是脱离尊重对方的前提讲真相，那样是不会有好效果的。一个不想被说服的人是说服不了的，他可以给自己制造1000个理由等着你，或者表面应付答应了，心里却很反感。如有一次在景点讲真相的几位，讲邪灵呀、遭报呀，讲怎么和导游斗，而且讲得比较激烈，没有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也忘记了善。结果旅游车的导游、乘客和司机都在骂，结果这个车的乘客丢了行李，司机还把车丢了，显然是遭报应了，可这能怨谁呢？还有个别人对听众并没有讲真相，只是说一些常人的奉承话，让人不好意思当面拒绝，见人不置可否，就取个名字把人记入名单的，这样记下来的名字是否真能算数呢？这方面没有被大陆党文化污染过的一些海外学员做得很好，讲到了听者的心理，可以借鉴一下，听众基本都是正面评价。四、关心政治、民族主义情绪、利益。对一些有头脑、爱分析的人，可以讲政治，讲涉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这些都是可用的素材。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你针对共产邪党讲的时候，会触动他们个人的利益，没几个敢得罪共产党的，伤利益的事不会有太多人有兴趣。即使外国打进来也一样，也没几个人真愿意去打仗，很麻木，特别是在利益问题上很敏感。你针对邪党再列举他如何不好，很多中国人只要有饭吃、有利益占，其他的事情都被他化为与他无关。何况出于保护自己的角度，他会本能地告诉你，现在生活比以前强多了，这也是所谓的事实。所以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对不信神或不信善恶有报的人，还是针对个人讲道德、讲言而有信、说话算数、谈三退、讲真相，不伤害他利益，小明或化明，心里知道大法好，这样接受起来更容易。说到底，人都是不图利益不起早，动谁的奶酪都不会高兴，他们支持你，我们给不了他们现实的利益，但我们可以在不伤害他们利益的前提下和他们讲三退和真相，这样他们接受起来就简单了，何乐而不为呢？不伤利益，得个道德高尚，心怀正义良知，这两点也正是我们要的标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劝亲家退党的故事。我的亲家公和亲家母都是中共党员， 现在退休工资颇丰，生活的不错。退休前，亲家公在工作单位也是个中层小头目，工龄又长，在工作单位里是个受人尊重的元老级人物，而且是个多面手，唱歌、拉二胡、打乒乓球、篮球，样样都能拿得出手，常常在各类比赛中都得个奖什么的。退休之后，单位里也常常请他回单位参加一些活动，回家时常常带回些吃穿用的奖品、纪念品，这一切他误认为都是党给的。要对这样的人讲真相，劝其退党通常很困难。当我面对面和亲家公亲切交谈了一上午以后，情况就发生了转机。亲家公对当前的假药、假货、毒食品很是不满，我俩就从这里谈起。我说，您想啊，这些东西为什么屡禁不止，越来越多，就是因为这些东西的制造商都有强硬的后台，这后台就是中共各级官员，这也就是说中共的各级官员只喊不做，是演戏给老百姓看罢了。你再回顾一下过去的反右、文革、六四这些运动，都冤枉了多少好人，这次陷害法轮功又何尝不是这样，仍是罗织罪名、强加迫害，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次不都是糟蹋咱老百姓。如今中共官员贪腐成风，并已经公开化，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他们的家属子女纷纷到外国安家落户，他们说的那么美好的共产主义，却不让其子孙后代享受，而让子女们到他们说的最黑暗的国家里安家落户，这是为什么？中共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他说的哪句是真话？他的话还能信吗？像咱们老实巴交的干了几十年工作，老了给这点退休金还不应该吗？儿女们都下岗了，没有稳定的收入，孙子辈们上学，零花都得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管，这是什么事儿？而中共的大小官员们则是成堆成堆的往家搂，大把大把的挥霍，这是平等吗？这叫为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着想吗？这不都是骗人的吗？咱们跟着这样的大骗子、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跑了几十年，现在我们还能上当受骗吗？就这样，一直谈到快下午一点钟了才吃午饭。午后我亲家两口子都爽快地退出了协党。我想对这种被中共多年洗脑的人，就得按九评共产党的理念，列举事实，剥去中共的流氓骗子外壳，使其看到中共的邪恶本质，才能使其心明眼亮，达到接受真相，以致退出协党。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执着同修的执着。大法弟子都知道不执着别人的执着，但在具体事情中往往就不容易做到，又执着到同修的执着中去了。近一个时期，有一位刚出来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是一个教哲学的老师，言语中流露出强烈的党文化及辩证思维方式。该同修写了一篇文章让我打字投稿，我看到有些法理不清，有些引用师父讲法不当，有些党文化思维，有些辩证伦理，我就一二三四的给同修指出，他不大接受，用一套辩证法的理论跟我辩论，在集体学法时也表现出这种状态，影响到一些不精进的同修，给自己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我就想该如何与这个同修沟通，如何使其不要影响到别人，这个道理怎样能够跟他说清楚，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觉得很难做到。跟家属同修交流此事，同修提醒我注意修自己，不要执着于同修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不解决对学法小组的其他同修也都不利， 家属同修提醒我，任何矛盾都是师父安排的自己提高的机会，不要眼睛向外看。你把自己执着的心放下了，同修的状态也就变了。问题出现的本身就是给你修的，你却盯着同修不放，自己不想提高。是呀，无论什么情况下也应该修自己呀，不要执着同修了，自己把心放下，多看同修的优点。同修刚参加集体学法这么短的时间，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当我把心放下了之后，再见面时，同修说，你给我提的那些问题，我回去后都认真地想了想，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处我都进行了修改。昨天交流时，另外一个同修也说到了这样的事，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到搞传销直销的问题，这位同修的学法点上有个学员就在大法弟子中搞传销，跟他交流，他说自己不是传销直销，给自己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自己做的没问题。同修想，是不是自己太执着改变别人了，非要让别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作为同修善意的提出来就行了，不应执着结果。他这样一想，没几分钟，那个同修走过来说，我想了想，我做的确实有问题。同修感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修我们自己呀，不要盯着同修的执着。
水里。